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1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，当匠人立定神殿根基的时候，这对回归重建圣殿的犹太人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，因此他们非常慎重，就照着早年大卫和所罗门王所定的例，祭司们都穿上了礼服，这礼服非常的华美。这礼服缝制的条例是在出埃及记28章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细看，但我们可以想象，在这个盛大的场合，祭司们总数应该有100，每个人都穿上了祭司的礼服，并且吹号。而利未人呢，亚撒的子孙都敲拔，号声跟拔声交互响应，而众百姓都站着高声的赞美耶和华。我们想一想，他们当中被掳的第一次就被掳的已经70年了，最近被掳的也已经超过50年了，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祭祀，没有向神的敬拜和赞美，而现在神做工了。首先，神照着他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，被掳70年时期一满，他就容许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，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神的话信实可靠。不仅如此，神还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，下诏让犹太人可以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还不仅如此，神还激动每一个愿意回来的犹太人的心，而他们也的确付上了代价。回来的人数虽然不多，42,360名，但已经足够恢复了祭坛，重建了圣殿的根基。现在有这么一个盛大的场面，100个祭司穿着袍服吹着号，128个亚撒的子孙敲着拔。11节，他们彼此唱和，赞美称谢耶和华，说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。这个场面实在是让人感动。他们一切遵照大卫王所立下的例，也遵照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向神献上的赞美，甚至于连赞美诗的内容都几乎一样。在历代志下5章13节，他们当时所唱的诗是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罗门王的时候是以色列国最繁荣昌盛的时候，是外邦国都要来朝拜敬供的时候，他们称赞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们已经认识神的爱是永远的爱，但那样的认识或多或少有一些是在表面的，有一些是客观的，因为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。但是现在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，他们经历了失去，他们看见耶路撒冷城被毁，他们看见圣殿被烧，他们失去了对神称颂赞美超过了50年。现在神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，祭司和利未人唱出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。这时候他们对神永远的爱不再是客观的，而是主观的，神爱的对象也是特定的以色列人。他们经历了失去，经历了被掳，而神居然还能够在他的恩典和怜悯下让这些人可以归回。因此当利未人和祭司唱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的时候，众民大声呼喊，一个人都很自由地把他们的感受大声地释放出来，让我们看见这不只是一个庄重的仪式，更是一个自由敬拜的场合。祭司穿着袍服吹着号，亚撒的子孙敲着拔，众人唱着赞美诗，每一个心被神感动的犹太人 都可以高声呼喊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边有一个高喊哈利路亚，那边有一个高喊阿们，每一个是那么的自由，那么的释放，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。以色列人失去了圣殿，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已经超过了50年，现在圣殿的根基立定了，圣殿建造的工作马上就开始了，这是一个向神称颂赞美的时刻。12节，然而有许多祭司、利未人、族长，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，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，便大声哭嚎。这是一个群情激动的场合。以撒拉就特别记载，他们当中的一些老年人，有当祭司的，有是利未人的，有些是族长，这些人曾经见过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圣殿，就是当年所罗门王所盖造的那个圣殿。这些人如果年轻见过还有印象，当时应该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。主前586年圣殿就被烧了，到现在也有50年了，因此这些人应该都是60、70岁了。当年的60、70岁应该是相当的年老了，他们上了年纪还愿意长途跋涉，还愿意惜家带眷的回到是一片废墟的耶路撒冷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他们是一般特别惦记神圣殿的人，而这些老年人他们的反应是大声哭嚎。他们哭嚎有一个根本原因，就是向神的感恩，因为他们那一代和他们前面几代犹太人的悖逆，不遵守神的话，以至于神容许他们被掳。现在他们亲眼见证了神果然向以色列人发慈爱，借着神的手，他们被允许归回，而在神的恩典和怜悯中回来的这一小班人，居然可以重建祭坛，重新建立圣殿的根基，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。他们当初被掳到巴比伦时，从来没有想到还能够回来耶路撒冷，还能够看见圣殿的根基被重新建立，因此他们向神感恩，感动地哭了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可能很伤心，毕竟第一圣殿是在所罗门王全盛的时期所盖造的，那时候国势鼎盛，外邦都要来朝拜敬供，所罗门用许多的金金宝石来装饰圣殿，圣殿看起来是如此的富丽堂皇，圣殿外的耶路撒冷呢，也是何等的繁华昌盛，百姓安居乐业。现在整个耶路撒冷城成为一片废墟，圣殿的根基虽然已经建立了，与当年所罗门建殿时的华美实在没有办法相比。这样的情绪就记载在哈该书2章3节，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？现在你们看着如何，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？他们回来的人少，手中的资源也有限，再怎么改造总比不上第一圣殿的华美，因此他们哭了。这些老年人的泪水里面有感恩，有伤心，有悔改，也有失落，是一些非常复杂的情绪。同时呢，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，相信这欢呼的人数绝对比哭嚎的人数要多。这些欢呼的大都是年轻人，他们是生在巴比伦，他们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，第一次来到圣殿的废址，他们大多长在敬虔的家庭，听到家中的长者讲以前耶路撒冷多么的繁华兴盛，以前的圣殿是如何的华丽荣耀，但毕竟那是听说的。现在他们亲自来参与重建圣殿的工作，他们的确出了代价，现在看到他们劳苦有了第一个阶段的成就，圣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，因此他们高声地向神献上欢呼。哭嚎声、欢呼声夹杂交织在一起。13节，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。以斯拉笔下的记载实在是真实， 就是今天在教会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教会中每一个圣徒的感受可能都不一样，根据你生命的度量，根据你经历的深浅，你会有不同的感受，有的你会哀哭，有的你会喜乐。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每一种情绪都很宝贵。以斯拉在这里所记载的，让我们看到一个包容的度量，想哭你就大声哭，你想笑你就大声笑，你要欢呼你就大声欢呼。这是一个满了爱的团体，爱是很久忍耐又有余恩慈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不仅是一个在爱里满了包容的团体，让年长的得着安慰，让年幼的得着鼓励，让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的能力摆上自己那一份。包容是消极，这还是一个鼓励人自由敬拜的团体。每一个人可以照着自己内心的感受，照着圣灵给你的感动，向神发出自己独特的敬拜和赞美。祭司可以吹号，一位人可以敲拔，唱诗的可以唱诗，心中感动的可以高声呼喊，这才是对神真实的敬拜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到撒玛利亚的井旁，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。当这妇人的良心被耶稣摸着之后，他马上提出一个宗教问题来：我们的祖宗就是撒玛利亚人，他们说要在这里这个山上敬拜，你们就是犹太人，要说敬拜的地方要在耶路撒冷，那我们到底要在哪里敬拜呢？对于这一个宗教问题的提问，耶稣的回答就让我们看见真正敬拜的含义。四章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俄版翻成心灵和诚实，其实原文就是灵和真，神是灵，因此我们要在灵里来敬拜神。蒙恩得救的人，每一个里面的灵都被点活了，有圣灵的内住，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向神献上敬拜。灵是通往神的道路，另外一个就是真，把我们真实的情形表现出来。神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形，在神面前我们不需要假装，不需要戴面具，就把我真实的感动借着灵向神发出赞美，这才是真正的敬拜。敬拜不需要优美的旋律，敬拜不需要华丽的辞藻，敬拜只需要把我们这个人真实的情形借着灵带到神面前，让众人看见我们这么一个不堪的人，居然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了何等人，神给我们何等的权利，我们居然能够与他同工，能够来建造神的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仅在2500年前呼召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神今天也在呼召每一个新约的圣徒，在你所在的地方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教会，而每一个愿意答应神呼召的人都能主观地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在教会中兴起一般同心合意的人，愿意为着教会的建造摆上自己那一份，赐给我们包容的度量，让 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自由地照着他们本身生命的度量和经历，向你献上最真诚的敬拜和赞美。祝福我所在教会的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